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所以能够来到这里敬拜你，这完全是你的恩典。你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我们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我们要过属灵的生活，我们要追求那美好的将来。亲爱的主，但愿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敞开我们的心门，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就是属灵的粮食，我们需要这个粮食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能够变得更丰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夜里在晚上他来见耶稣。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人，他同时又是犹太人的官，是犹太人的领袖，受到很多人的尊敬。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位老师，老师需要学问，需要知识，所以他来找耶稣，他希望得到一些教训，他可以回去教导他的犹太的学生。但是耶稣看到了他内心真正的需要，他的需要不是普通的知识，他需要的是属灵的知识。什么是属灵的知识呢？耶稣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这句话非常重要，希望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够很认真的来思想耶稣亲口教导的属灵的知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一个人不重生，不能进天国。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重生，这个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你不要以为稀奇。不管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你必须重生，行善，有道德的生活，不能使人进天国。重生是我们进入天国的唯一一道门，若不是从这个门进去，那么你永远就是一个门外汉。不管你是领袖，宗教的领袖，不管你是很有学问的人，不管你很虔诚，你有很多的美好的道德行为，你不重生，你永远是天国的门外汉。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人只有重生才能进神的国。人肉身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是第一次出生而来的，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说明我们还有生命。这个生命来自于我们第一次从母亲的怀里面出来的。但属灵的生命必须重生才有，就是说人要进入天国必须要有新的生命，不是你原来的生命。重生非常重要。为什么今天我还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希望你能够最后体会到它的重要性。重生完全是神的自己的工作，你自己不可能是自己生出来。当你生出来的时候，你什么也不懂，你什么也不能做，所以完全是被动的，是神自己的工作。重生使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家。我们现在首先来体会一下重生这两个字的意思。生就是生产，就是繁殖后代，或者死生出来，所以生是很清楚的，就是生出孩子来。 重就是再一次，把这两个字加起来，重生就是再次的出生。再次出生的人，经过第二次出生的人，就是重生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人家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自己也称为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有属灵生命的人，基督徒就是重生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常常称为重生的基督徒，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样一种称法叫法，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 Born Again Christian。 这个叫法呢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你发现了这个问题没有。基督徒就是重生的人，重生的人就必然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前面再加上一个重生，好像有点不大对头，矛盾，不是矛盾，是多余。虽然是有点多余，但是这个有历史的原因。什么叫历史的原因呢？因为今天在美国，基督徒太多了，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几乎占到60%、70%，甚至于80%，有的地方。所以，当卡特总统他竞选的时候，他要自称，他怎么介绍自己？我是一个 born again Christian， 我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区别很多不是重生的基督徒。虽然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没有重生，他们虽然去教会，他们虽然在教会里挂着一个名，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重生。这就是历史的原因。从卡特总统开始，福音派的人非常强调重生，你仅仅是基督徒还不行，还要问你你重生了没有。因为人啊太聪明了，人是非常聪明的，人常常会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神指定进天国的条件。今天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进天国的条件是耶稣亲自讲出来的，而且讲得非常明确，你必须重生，这是唯一一个条件，进天国的条件。但是人啊，常常会用自己的聪明来把这个条件改变，用代替的东西来代替进天国的条件。假如说，当然我们一直是很不赞成说进天国有一个门票，你拿着这张门票你就可以进去，我们不赞成这种说法。但是如果你硬要说做一个比喻，进天国的门票是什么，那么进天国的门票就是重生，两个字，重生。人必须重生才能进神的国，才能见神的国，就是进神的国。那么现在呢，有的人就要搞一个假的门票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大家要很小心。在中国大陆呢，这个假的票好多，现在这个火车票都是有名字的，这个像飞机票一样，这个就是为了避免很多假的，人家买假的火车票，结果拿了这个票进不去，或者被发现了，这个还要查。所以呢，这个政府想出来用这个实名，就是名字写在这个火车票上面，所以这个就比较严了。假的火车票，假的这个旅游票，假的各种的，现在钞票都有假，那么进天国的门票也有假的。现在你拿到的一张假的这个进天国的门票，要很小心的，你进不去的。什么是假的代用品呢？我想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洗礼，重生不是洗礼， 我们很多的人把洗礼看得很重，我受过洗礼了，我是就是基督徒。我们今天很多有这种讲法啊，今天某某人受了洗礼，他成了一位基督徒，他从此是神家里的人。洗礼重要吗？洗礼很重要，洗礼确实是圣经教导我们做的。洗礼是一位信徒和他的主和他的救主他生命的主建立一种关系的证明，他表现出他的旧的生命向罪死去，因为他到水里就是死掉了，他的罪死掉了，他的这个过去死掉了，等到他从水里出来，那么就在基督里他向新的生命复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基督教的仪式，但是洗礼不是得救，洗礼不能使人得救，洗礼是神新生的儿女顺服神的一个行为，是一个很好的行为，表明他顺服神。我们可以举一个最清楚的例子，十字架上有一位强盗，他根本没有受过洗礼，但他的得救他的重生是非常肯定的。为什么？因为是耶稣亲自告诉他的，圣经里只有一个人，就是这位强盗，他的得救是肯定的。耶稣怎么讲的？耶稣说，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钉在十字架，他没办法受洗礼，但是他重生了。在路加福音里面清楚的耶稣告诉他，所以洗礼是一个已经重生的人，听清楚了，洗礼是一个已经重生的人，他顺从神的命令而做的一个行为，他是得救的结果，他不是得救的条件，他不是进天国的条件，他是重生以后的一个表现，他不是得救的一部分。一个人在重生以后的洗礼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人在重生以前的洗礼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没有重生，你受洗礼，你再受洗礼，你毫无意义。第二个代用品，那就是把重生看成是生命的更新。重生不是更新，所谓重生，有的人把它这样来描述，就是说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抛去过去的罪恶，开始过新的生活。听起来是非常好的，就像一个吸毒的人，他戒毒了，他重新做人的，我们有时候也称他们是重生的人，他得到了新生。但这种重生不是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而是在原来的生命中得到了一种更新，生命的改变，这是好的，我们不是反对这种事情，是不容易的，要改过自新不容易，但这个是人自己可以做到的。我们看到许多人没有信耶稣，他们改过自新了，他们进了监狱，但是出来以后他们变成一个好人，这种有的。我们自己也可以试验，我过去有一个坏的习惯，我把这个习惯这个改掉了，我重新做人了。但是这个不是重生，重生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是你自己做不到的，你不可能做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弗所书2:8，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圣经的话非常的清楚，一点也不含糊，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不是你的行为，不是你自己改过自新，更新了你的生命。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力量有短时间的改变，这个很多人都能做到，但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努力产生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必须通过重生才能够出现。属灵的生命是圣洁的，完全圣洁的。罪人的本质，什么叫罪人？罪人的本质就是他无法达到神的标准，他不可能完全圣洁，他只可能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事情上，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能够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所以重生这个事情非常重要，重生是来自神的一个崭新的生命，一次新的创造，一个新事物的诞生。它不是对你原有人的改造、改良、改革，而是一个新的生命诞生。这个新的生命在你悔改转向神、接受神的救恩的那一个时刻，是由神赐给你的，是神亲自赐给你的。任何一个人，你只要向神认罪，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都能够重生。重生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慢慢努力，慢慢奋斗，慢慢去攀登，攀登，攀登到某一个时候，我达到了重生。不是的，重生是神的神迹，神亲自做的一个工作，一个奇妙的工作。我们在信主的那一个时刻，在基督耶稣里被重新创造出来一个新的生命。哎呀，这件事情你讲神迹，你喜欢要对神迹很感兴趣，其实你有一个最大的神迹，你自己身上就可以体现，那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但是我们也要很小心，因为个人的经历可以不同。有的人他重生的时间是很清楚的，他有一个清楚的时刻，某年某月某一个时刻几点几分几秒他重生了，他清楚得很。就像有的人怀孕，我们打个比方，他很清楚他什么时候怀的孕，哪一天哪一个时候。我想我们姐妹我们弟兄是外行，但是也有的姐妹她不知道她自己怀孕了，我想也有，是吧？很长时间他都不知道，但是最后知道了，这肯定要知道的嘛。那么也是在这个重生上也确实有，有的人是一个过程，他来做礼拜，他听到，他甚至于觉知，他甚至于受过洗礼，他实际上没重生，没重生，他慢慢再继续的在教会里。有的人等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最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改变了，他真的改变，他真的重生了。所以他就像怀孕一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怀孕，但是他确实怀孕，他重生了。这种人有没有？这种人有的。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就是英国的很著名的牧师 John Wesley。 John Wesley 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位这个年轻人，他相信耶稣，他在教会里，他甚至还讲道， 但是他清楚他自己没有重生。他甚至于还参加了这个宣教，到美国来，那时候美国非常苦的，就像今天的非洲一样，所以没有人愿意到美国，但是他愿意，他牺牲，他到美国来宣教一年，还宣教了，还没有重生。所以呢，我们有的人在座的，如果你到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自己重生，这个不稀奇的，因为这是神所赐的一个礼物，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这是一件神迹，这个不是你自己会做出来，我自己来重生，我自己想办法重生，我自己想办法能够弄出一个属灵的生命来，这你一点没办法，你无能为力，你只有让神亲自来做工。后来这个 John Wesley 重生了，是吧？他的见证非常宝贵，以后有机会你们可以去学习他。但是最后你一定要知道的，你怀孕开始不知道，一个月不知道，两个月不知道，你不能说我怀孕了这个八个月我还不知道，十个月还不知道，我一年也不知道，两年，你两年不知道，你什么问题啊？你没有怀孕啊，这个叫什么？叫假孕。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我想姐妹们应该清楚的，有的人呢，他因为太想要孩子了，想啊想，想到最后他会产生一种反应，跟怀孕的反应差不多，他觉得他现在要吐啊，要什么啊，这个孩子现在这里面有感觉啊，所以大家都要对他很尊重很小心，他不能做很多这个事情，累啊，很小心的保护自己，最后搞了半天没有怀孕。那么重生也可能有这个情况，自以为重生了，自以为自己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的基督徒了， Born again Christian， 实际上是假孕，这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下面我要讲的重点。基督徒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非基督徒就是一个没有属灵生命的人，这个差别太重要了，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不是我们要刻意去培养一种所谓的生活方式，很多人都说哎呀，礼拜天要去做礼拜，每天要读圣经，要做祷告，都是做啊，做祷告，做礼拜，要做一个基督徒，做做做，做得好累呀、啊！我要去刻意的来表现一个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给大家看到我是有属灵生命的人。你想想看，这个概念是很有问题的，让人家看到我有一种信仰是你们没有的，不是的，我们有了一种新的生命，这种生命一定会表现出他的生活方式，这才是对的。我们中国话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把瓜种下去，有了瓜的生命，它结出来的一定是瓜，它不会结出豆子来的。你种下豆子，它结出来一个豆子的，这个有豆子生命的植物，它一定要表现出一种豆子的生活。一个重生的人，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他一定要表现出属灵的生活来，他一定会表现出一种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来。如果他表现不出基督徒的方式来，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什么呢？当然暂时可能，就像怀孕一样，你一个月两个月不知道自己怀孕，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太这个小了，在肚子里没有任何反应，这是完全可能。但是一年两年都没有表现出来，这是很大的问题，这叫假孕。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在很好的思考一个问题，你要清楚这种新的生命 是属灵的生命。首先，什么叫属灵的生命？ Spiritual life， 我们翻译成属灵的生命，或者灵的生命，它就是属于灵界的一种生命，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我们叫它，简单的叫它灵界， Spiritual world。所以你首先要熟悉这个属灵世界的特点。可惜啊，我们还有很多的人，他有了属灵的生命，他真的有了，他还不知道属灵世界的特点，不知道这个属灵世界的规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世界我们叫它是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的特点，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不知道的。我们每天要吃住衣食住行，我们离不开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知道它的规律的。我想我们差不多所有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会不知道这个属物质世界的规律。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讲健康好重要，健康第一。我们见到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健康第一。因为健康，因为身体的健康太重要了，它是生命的本钱，所以你都会爱护身体。除了极少的人他不爱护身体，大部分人都爱身体。怎么爱法？他给他吃，他给他用，他给他享受，要给他休息，给他去玩，花很多的钱。我们爱惜自己的身体，这就叫属世界，这个物质世界的规律。你不爱这个身体，身体吃亏了，你要付更多的钱去照顾它。这个生命，我们每个人今天都有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话讲要命有一条，我有一条命，谁都有一条，大家都有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是属于物质世界的，它不能长久，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生命。最好一个名词是寿命、性命啊，这个我们中国话很不错，我们把这种生命又称为性命，就是前面有个竖心旁，因为它是随着人的呼吸停止而停止的，这个生命要停止要结束的，它是一个寿命，它有一定的年岁。那么什么是属灵的生命呢？属灵的生命它需要吃吗？属灵的生命它需要行吗？属灵的生命它需要住吗？你有没有为你属灵的生命考虑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有属灵生命的人，你为你的属灵生命考虑过多少呢？你知道属灵生命的价值吗？你知道价值吗？我们为什么要爱惜身体？因为我们知道身体的价值，所以我们要保险，保险人寿保险，保险这个寿命，这个寿命是有价值的。如果一旦它出了问题，这个保险公司会保你这个钱。我不知道怎么计算，但是他们会算，根据你现在的年龄，根据你还能工作多少年，根据你工作能够赚多少钱，他可以把你的寿命的价值给你算出来。啊，一般呢，一个人比如说是啊几十万、一百万，啊，有的人因为他工作能力强，他身体很健壮，还能活很多，所以他的这个价值大一点，可能不止一百万。像我们这种比较已经这个年龄差不多的，可能这个价值就低。这个身体是有价值的，寿命是有价值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属灵生命的价值吗？你能不能大约算一算，它是一百万、两百万、一千万、一万万， 你能够比较这两种生命的价值的不同吗？属灵的生命是非物质的，所以它不能讲价钱，因为它不是物质，它是灵。什么叫灵啊？等一下我来谈谈这个问题。灵是看不见的，所以世界上它就算有两种生命，一种是属物质的生命，寿命、性命，一种是灵命，属灵的生命。这两种生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中文的包括圣经里有时候用的是同一个字，生命，生命。所以耶稣的讲话里面是很风趣的啊，爱惜生命的必要失去生命，好像听上去有点矛盾，怎么爱惜生命又失去生命，都是两个生命，再加上这两个生命是不同的。在希腊文里面就非常清楚了，希腊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一个叫 Zoe， 这个 Zoe 就是英文的 vital， vitality， 是活的，是活力，是生命的真正的意义。还有一个字叫 yuk， 这个 yuk 就相当于英文的 breathe， 呼吸，这种是只是呼吸，这种只是性命，是寿命，翻成生命的是勉强的。当然我们现在人都习惯了把这个也叫生命，你的生命多长呢等等。他们呢有共同的地方，共同地方什么？都能够动，都是活的，但他们有本质的区别，在质量上是明显的差别，一个是短时间的动，一个是长期的动，一个是永动，永远的动。圣经里凡是提到永生的生命，什么叫永生？就是永生的生命，都是用这个前面那个词，所谓非物质的属灵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么你马上就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非物质的属灵的一个世界灵界到底存在吗？为什么很多人会轻看属灵的东西，重看那个物质的东西？因为他们实际上不一定相信灵界的存在，他们不相信有一个非物质的世界的存在，他们非常相信科学。为什么他们很相信科？因为科学是关于物质世界的一个学问，看得见，摸得着，你可以做实验。人们很难相信一个非物质的世界，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信神，相信神，相信不下去？他说我实在信不了，我信不了，因为这个障碍在哪里？这个障碍就在这里。神是什么？神是什么？圣经清楚地回答，神是什么？神是灵。那么现在我再要问下面一句，灵是什么？请你回答，神是什么？神是灵。好，清楚了。那么灵又是什么呢？哎，为了这个问题我倒真的要去查一查这个字海字源词源，就是中国那个很厚很厚的，我看看中国人对灵怎么讲法。哎呀，查了以后我很失望，灵的解释是什么？灵是神，神是灵，灵是神，这两个东西讲来讲去等于没讲嘛。所以呢，你要认识灵界的东西不是很简单的，这个不是你一般的知识就可以回答这些很深奥的问题。那么外国人呢，他们就非常这个他们也很聪明的，他们英文里面这个 spirit 也很难解释，所以他们还想借助中文，他们知道中国人有5000年的文明，非常聪明的。那么中国这个灵这个字怎么写法的，他们来研究了。我们中国人自己很少去研究这个灵字吧，哎，外国人要研究了。他发现这个灵字里面很深奥，很多故事。灵有三部分组成的，你知道这个繁体字的灵吗？上面是一个什么？一个鱼，中间三个口，下面又是一个字，物。哎呀，这个外国人研究了， 首先是鱼，鱼就是水。哎，你记得创世纪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说明这个灵啊已经有水的，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中间的三个口表示三个位格，所以这个神呢是三位一体的。这个外国人从中国人，他说你们中国人真是了不起啊，一下子就知道是三位一体的神呢、啊。下面一部分也蛮重要的，一个巫啊，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字巫吧？巫呢两个人是吧？中间也有一个人呐、啊，中间这个人是一横一竖。一个公子啊，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那个人把天跟地联系起来，那他就叫道成为肉身。所以呢，这个外国人说这个中国人太聪明了，中国人知道三位一体的神，灵是三位一体的。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可能不能够很随便的说，这个只能作为一个故事来听听。总之灵这个字是不简单的，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对灵呢觉得非常难以理解，难以接受，觉得这个灵啊好像不可琢磨不可理喻。其实这个灵字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经常用的，我们中国人太熟悉这个灵了，虽然这个灵的真正的含义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它大概。怎么知道它大概？我们怎么讲的？一个人聪明我们怎么讲他的？叫灵巧。哎呀，这个人好灵巧的。一个人一样东西非常这个活动自如啊，非常活动非常这个自如的话，我们叫它什么？灵活。我们有一种感动，特别的感动，我能够发明创造，我们叫什么？灵感。我们这个内心有一个世界是吧，我们不是光一颗心在里面跳动，我们还有一个思想，还有一种观念，我们把它把这种内心世界叫成心灵。哎呀，我们用很多，我们还有灵魂啊！共产党有一位领袖这样讲的，这是共产党的领袖，唯物主义的。什么叫教师？教师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且共产党都这样认为，灵魂是重要的，没有灵魂的身体就是没有意义的。哎呀，我们用了很多这样的灵字，不算，这些还不算，我们这个灵字还有神秘感。我们这个灵字用在什么地方？用在死人身上，死人的牌位我们叫它灵位，装了死人的棺材我们叫它什么？灵柩。我们把这个棺材搬个位置，我们叫它移灵。我们中国人的五千年的文化里面，已经对灵这个字已经使用的很多了，虽然我们讲不出它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但是我们知道它代表了某种神秘。死人什么意思？很神秘。它代表了某种美好的境界，说明一般人隐隐约约的已经感觉到，除了这个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神秘的世界，这是一个更高级的世界。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就称它是属灵的世界。当我们提到神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神是什么？他们想知道。圣经回答了，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当圣经说神是灵的时候，就是说明他是存在在一个属灵的世界里，他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不是存在在物质世界里，他不是一样东西，神不是一样东西。如果神是一样东西，那你就可以下面问，神又是谁造的？如果神不是一样东西，还有一个什么可能？有的人说，神是不是一种思想？从哲学的 角度来说，神是一种思想，一种唯心的理念。我思想它，有神就有神，所以呢，一切的物质不重要，这是一种哲学观念，叫唯心主义。我想的什么就是什么，世界上没有东西，只有我想的。所以这个人间呢，有两种观念，一种叫唯物的观念，认为这个世界全是物质，不能有灵的存在，不可能有灵的存在。另外一种叫唯心主义，认为一切都是人的思想，神是一个思想，神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人自己创造的。我们基督教是什么呢？我们基督教既不是唯心的，我们没有创造神，我们基督教也不是唯物的，一切都是物质。我们基督教是唯实的，唯一实在的。我们基督教表达了一种关于宇宙的正确的完整的图像。什么图像？包括存在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个世界。当我们说神是灵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不需要一个身体来使自己成为神而存在。神能够，他的确曾经也成为人的样式，拥有人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但神不需要身体，他是一个灵，他存在于宇宙中看不见的灵界里，他不是由任何其他的物质组成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十七章，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哎呀，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我希望每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我想我这个就是讲给有属灵生命的人听的，你要好好的去认识这个属灵的世界。如果你连属灵的世界都不相信，那怎么能说明你有属灵的生命？我们基督徒常常用有一个名词，我想这个大家也是很熟悉，叫灵性啊，这个人灵性很好，性情的性，这个人灵性不是太好，这个人灵性很强，这个人灵性弱。这个灵性什么呢？灵性跟灵不是一个词，两样的。它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以后，得到了那个属灵的生命以后，我们就很自然的与神也是灵要建立一种关系，灵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断的成长的，这种关系会变得越来越亲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来越亲密。这种关系我们就称它叫灵性。你有这个性情，有一种属灵的性情，这个性情就是你一定要同灵，这个灵的来源就是神，从这个灵建立关系。我们的长进，我们灵属灵生命的长进，完全是靠神的灵，是神自己。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属灵生命诞生了，圣灵让我们的人性不断地被神所转化。我们在恩典和认识神的事情上长进。这个如果你学习圣经，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在从前，在旧约时代，人们想努力的行善，按照圣经里面的话，按照律法写在石板上，写在这个书本上，让人去学习，让人去做，但是人失败了，人做不到。所以神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这个历史什么？他不再把这个律法写在这个石板上，写在这个 书本上，他写在什么地方？写在人的心里。写在人的心里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怎么叫把律法写在？我们从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我们就可以体会，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七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是你们顺从我的律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把这个律法写在心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句话，就是神要给我们一个灵，一个属灵的生命。当这个属灵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以后，我们就可以顺从他的律法。这条路打开了，这个新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就是我们怎么去行神的律法。我们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是因为有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神把他的灵，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哎呀，这个灵啊，这个属灵的生命太宝贵了。这个希腊文啊，这个灵这个字 Spirit 英文希腊文 Pneuma， 这个 Pneuma 呢，这个字呢也有它的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像风一样。所以耶稣用了一个风的比喻，耶稣用这个比喻用得非常好。圣灵，圣灵这个灵字开始人家不太理解，所以当马吕圣第一次来到中国，他翻译圣经，这是两百年前的事情，他怎么翻译圣灵的？他把圣灵翻成圣风。如果你有早期的圣经，你会看到圣风怎么样，什么圣风怎么样风，因为灵不容易理解，灵比较抽象，风还比较具体。像风一样，风什么意思？眼睛看不见，风不是一种物质，却有能力，所以跟灵很多地方很相似。它不是一种物质，它有能力，它是人的生命力，是人的生命的本能。所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这个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活着的是因为灵。风虽然眼睛看不见，你不要小看它，它能表现，怎么表现？我们常讲的话，风吹草动。你怎么知道风在吹？你看草在动。所以这个看不见的那种能力，它会表现出来，你可以知道它的存在。灵是眼睛看不见的，但它的存在可以通过人内在属灵生命表现到外在的生活。你可以看到，哎呀，这个人怀孕了，他明明是怀孕，他表现到外面的生活出来。圣灵说神是灵，只有在灵里人才能够真正的敬拜神，向神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来敬拜神，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神？你想过没有？因为你有灵，你有属灵的生命，神是灵，这个你的灵跟神的灵要相交。我们要来，我们要来见神，我们要跟神有交流。信徒与神相交，就是人的灵和神的灵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要向神说话，我们用我们的灵跟神这个灵交。哎呀，这里面太宝贵了，太宝贵了。属灵世界的规律，属灵世界的奥秘，属灵世界的知识都在哪里？都在这本圣经里。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圣经不是一般的书，不是一种百科全书，不是你看看知识，翻翻报纸，找找这个信息，属灵的书。所以下面我正要开始讲，时间现在到了，今天我准备的可能有点问题。我们要认识这个属灵的世界，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真实的存在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周围。 你必须要对属灵的世界很认真的去对待。我们继续，下次继续。